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又到了罗马书的课程。我们罗马书的课程讲到第一章的第八章是讲到教育性的问题，其中第一章十八节一直到三章的二十节是讲到定罪，讲到外邦人的罪、犹太人的罪和全地人的罪。从三章的二十一节一直到五章是讲到神的称义，神的称义。然后六章到八章是讲到成圣。在称义部分，我们解释过，在三章的二十一节到三章的三十一节，这里是讲到神公义的救赎，这一段是很重要的一段经文。神公义的救赎，其中神公义救赎的原因就是世人都犯了罪。在三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保罗在这里提出来什么叫做神的义，他介绍这个义的来源是从神那里来，他的性质是在律法以外，他已经显明出来，而且有旧约的律法和先知来证明，并且告诉我们怎么获得的方法。获得的方法就是三章的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第一个就是借着基督为世人死，第二是借着人信耶稣的血，第三是借着神宽容，也就是逾越人先前所犯的罪。最后的三章二十七节到二十到三十一节是讲到神公义救赎的目的，也是有三个，第一个就是让人无可夸口，第二个让人能够笃信这位唯一的真神，第三是能够让人坚固律法。我们上次解释完了神公义救赎的方法，在神救赎的方法里面，第三个就是借着神宽容逾越人先前所犯的罪。保罗的意思就是说，神在今时，就是现在这个时候，也就是主耶稣基督临到之时，是一个重要的关头，因为神逾越已经到了一个尽头了，人要面对公义的神，所以现今他就要做一个决定，到底是要信基督而称义来逃脱这个审判，或是拒绝而受罚。所以今时也就是指一个最适当的时候，神就在世人的面前来要求全人类以信来得到，有一个信的要求，这也是神给我们人一个何等大的喜讯。接下来从三章二十七节到三十一节就要讲到神公义显明的目的，神公义显明的目的。在上文解释到神的义的来源方面、性质方面，保罗也引证了神的公义已经向世人显明了，而且神的公义现在也可以给世人来得着，这是记载在三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而这个义在基督里面已经成就了，在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保罗在证明神的公义也显明了。接着来继续讲这个义，保罗在更进一步解释到底神显明这个义他的目的在哪里，就是二十七到三十一节。首先就是让人无可夸口，在二十七节、二十八节。二十七节继续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这里原文有一个所以，二十七节开始，所以就接着讲上面耶稣的血能够成就义，人一信就可以白白的称义，所以人就没有任何能够可夸的。犹太人一直夸口他自己的选民的身份、他的权利，还有神的话、圣言和地位，但是保罗这里说没有任何人可以夸口， 我们中文圣经翻译说用合法没有的呢，就说是人是要靠行为靠立功还是靠自己的本领本事要去赚取得救赚取天堂吗？保罗说不是的，因为人是要借着信心之力，是要借着信心之法才可以得的，所以一切的夸口一切的依靠优越感或者是靠人的行为都不能够得的。犹太人想要靠行为行律法来称义，外邦人想要靠立功积德，但是神所确立的原则是信，因为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赎罪，神已经让基督耶稣为我们完成了。一章二十八节开始的字是所以，保罗在用所以来做一个强调和总结，人的称义是在信心的运用而不是遵循律法，这是我们可以判定的，意思就是说这是我们可以断言的，人没有办法可夸只有感恩。所以第一个神公义显明的目的就是让人无可夸口，第二个目的就是二十九节到三十节让人能够独信唯一的真神。二十九节，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神既是因为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为受未受割礼的为义。难道在保罗的心里面想到犹太人可能还是要继续的争辩，或者说神只是犹太人的神而不是外邦人的神，但是这个用信心来接受救恩的方法就是把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放在神面前在一个相同等的地位，因为神是他们的神，神是独立的神。在申命记的六章四节记载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在以赛亚书四十五章第五节有同样的记载，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第六节，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所以神是犹太人也是外邦人的神，神既然只有一位，他就要接受因信可以称那个受割礼的为义，就是称犹太人为义，也可以因信称那个未受割礼的就是外邦人为义，因为犹太人外邦人都在同等的地位，都是需要救恩，也有同样能够称义的方法，就是因信。从旧约到新约，神设立了一样的方法，就是也是记载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就是靠着信让人能够得到救恩。最后神设立公义救赎的目的第三个就是让人能够坚固律法，在记载在三十一节，这样我们因信受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保罗在用所以来做这一段的开始，所以信心的方法不能够废掉律法，而是更坚固律法。主耶稣也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这里讲的废掉的意思就是让无效的意思，保罗的意思就说是福音所介绍的信心的方法不能够破坏律法的要求，而是使律法对人再没有一个要求的这个效能。换句话讲，福音是一个信心的律，就是信心的方法，这个更是让人坚固律法。坚固的意思就是证实辨明承认律法的功效，也就是说福音宣告了信心之律，要把律法放在一个适当的地位， 也就是律法的功用是让人能够承认自己的无能，非要借着信心才能够得神的恩典和救赎。在加拉太书的3:23-25也记载这个律法的功用。那么福音怎么来兼顾律法呢？可以说有三方面。第一个就是基督耶稣的代死，他完成了律法所有的要求。第二，律法能够让人知道人更需要救恩，使人承认自己的无能，而借着信心能够得到神的恩典与救赎。第三，因着人接受了基督耶稣，人可以靠着住在他里面的圣灵能够完成律法的要求，所以福音是使人更能够兼顾律法。从4:1-8就是因信称义的一个历史的例子。神的义和人的义都是一个很深的理论，而且人要因信而称义的道理，对很多人来说这是第一次听到，所以不容易领会。所以这一段保罗他就用旧约的人物来证明因信称义的道理。这一个重要的真理能够被神所接纳所称义，不是因为我们的好行为，而是信心。首先在1-5，保罗就举出亚伯拉罕的例证。亚伯拉罕是每一个犹太人所最尊敬的，也是他们的祖先，更是他们一生所追求的一个良范。神也称亚伯拉罕是我的朋友。亚伯拉罕受到犹太人的尊崇，一直到今天历几千年都不改变。所以要讲到信心，一定要把亚伯拉罕来做一个范例。在希伯来书的11、雅各书2、罗马书4都举出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的一个最好的模范。所以保罗是非常的聪明，非常的明智，他举亚伯拉罕为例。甚至于保罗也指出来，犹太人以为靠行为称义，正是偏离了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因信称义得救的这个楷模。所以保罗要在下面借着亚伯拉罕来仔细的解释。我们休息一会儿再继续的来讲。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罗马书，为您主讲的是张老师，请继续收听。
保罗指出来，因信称义而不是靠行为靠着律法来称义，是从古时候就有先例。所以保罗在4:1-5就提出亚伯拉罕的例子。4:1，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保罗这里举出了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是出生于拜偶像风气很盛的一个乌尔城，但是他在60岁的时候，神呼召他要离开一切，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要去神带领他去的地方。亚伯拉罕他就信神，他就离开了一切的偶像，离开了一切的父家。 并且在75岁的时候，神再一次的呼召他，他就来到了巴勒斯坦的迦南。神应许给亚伯拉罕，日后要将迦南这个地方赐给他的后裔。那个时候亚伯拉罕还没有儿子，神也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那样的无数。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算为他的义。保罗在这里就论证，亚伯拉罕被神算他为义，不是凭着他肉体的行为。如果是论到行为的话，在神称亚伯拉罕为义以前和为义以后，亚伯拉罕都有很多次不诚实的行为。亚伯拉罕虽然顺服神，但是首先他还没有完全的顺服。在创世纪15章记载，他说谎而且害怕，又靠自己的意识来生了一个儿子。亚伯拉罕这个人虽然不完全，但是因为他信神就成为他的义。虽然他也没有得到应许的地方，但是他还是信神。在希伯来书第11章的8节到12节就有一个很清楚的描写，那里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还因着信就在所应许的地方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蒙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希伯来书11章1节也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信。相信就是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虽然还没有得到就已经很有把握了。所以神就算亚伯拉罕为义。什么叫做算呢？被算为义的这个算是一个很重要的字，这个字可以说是用在会计的账目上，是一个记账的意思。也就是说把一笔的款项来归在，来记在一个人的名下。圣经里面常常来形容将一个不应当有的好处来归到一个人的身上，也就是归在他的账上。在这里的用法就是这样，亚伯拉罕本来不是一个义的，但是神把他当作义的，神算亚伯拉罕为义，就是把他当作一个正义的来看待。如果把他当作正义的看待，就表明亚伯拉罕本身不是义的，而他被称为义也不是自己应得的。所以算这个字在这本书罗马书里面一共出现了11次。这里把义原来不属于亚伯拉罕的归于亚伯拉罕，正如今天神把这个义来归给我们。我们本来没有义，但是因着基督完成了救赎，担当了我们的罪，就把他的义来归给我们，来算给我们，来记在我们的账上，成为我们的义。也在哥林多前书1章30节、哥林多后书5章21节也同样的记载。亚伯拉罕能够被算为义，不是因为他守律法，也不是因为他有任何的功劳或者是献了什么祭物，因为这些在神面前都毫无可夸。他能够被算为义，是因为他相信神给他的应许。如果亚伯拉罕他是因着行为称义的话，那就不算是恩典，而是好行为的结果。但是圣经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亚伯拉罕被称为义是因着信，是神的救恩。在第4节和5节有解释，如果人的义行就像一个雇工付出劳力以后 要从雇主那里得到报酬本是应该的，就不算是恩典。但是人并没有这个预行，而是凭信心是白白的来领受这个赏赐，这本来不应当得的，所以这是完全的恩典。换句话讲，如果救恩是根据人自己的努力，神就很像欠救恩，就像欠人的债一样。但是救恩永远都是神的主权和恩典给人的礼物。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在四章的六节到八节，保罗再引用一个例子，就是以大卫来做例证。除了亚伯拉罕以外，保罗再引用一位犹太人的伟人大卫来作证。亚伯拉罕他的例子，因为亚伯拉罕是在律法以前，就是在摩西来颁布律法以前的人物，而大卫是在律法以后的人物，所以保罗也要引用大卫，就表示说大卫他触犯了神的律法，他还是能够从神得到赦免而蒙到称义。大卫是一个以色列人的大英雄，而且也是合神心意的人，他是神所拣选的君王，一生的战功赫赫，英名远扬，在他的治理之下，以色列国家转弱为强，得到人的敬仰。但是呢，像大卫这样一个明君也犯了大罪，他为了要得到一个有夫之妇，竟然借刀杀人，事后他心里面受到很大的良心的谴责，很渴望得到罪恶的赦免。当大卫在写诗篇三十二篇的时候，他深深地感到他心里面的罪恶感，因着他的谋杀，他的奸淫，他成为一个邪恶的罪人。所以在三十一篇描写他忍受了很多的痛苦，很多的苦恼，就像死了一般。在三十二篇诗篇第四节他说，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他生命的滋意都干枯了，耗尽了，感到神离开他，这都是罪恶的原因。而且在第三节他讲，他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在这个时候他经历了神的慈爱，他得到了神赦免他的确据，他有了喜乐，得到一个释放的喜乐。所以他在诗篇三十二篇一节二节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保罗就把这个诗篇三十二篇的第一节和第二节大卫的宣告来引用过来，就说是一个有福的人，就是主不算他是有罪的人。换句话讲，也就是有福的人，就是他的罪是被神所赦免所遮盖的，也是因信而称义的，罪就不再被神所算到他的账户里面。这完全都是神的工作，不是人的工作，因为没有任何的人能够在神的面前可以称为无罪的。所以保罗引用了亚伯拉罕，引用了亚伯拉罕是摩西以前的人物，而大卫是摩西以后的人物，也就是说亚伯拉罕是在律法颁布以前，大卫在律法颁布以后。可见神拯救人的原则不是在律法，而是都是信。不论是律法以前的亚伯拉罕或律法以后的大卫，只要信就能够得到神的恩典，神就能将罪人称为义。也就是第六节讲的，大卫说只有神才是罪人拯救的希望，只有神的义和基督的义能加给那些相信的罪人。保罗的举完亚伯拉罕和大卫因信称义的例子以后，再继续的解释什么叫因信称义的道理。他就从三方面来解释，一个就是称义和割礼的关系， 在四章的九节到十二节，第二就是讲称义和律法的关系，在四章的十三节到十六节，第三是讲到称义和信心的关系，是四章的十七节到二十五节。首先称义和律法在九节到十二节这一段里面记载，因为犹太人他很重视割礼，认为割礼就是神与他们民族立约的记号，也是犹太人和外邦人区别的所在。保罗在这里就以亚伯拉罕来举一个例子，说神称亚伯拉罕为义是在亚伯拉罕受割礼以前，所以割礼并不能够让人在神的面前称义。保罗举出亚伯拉罕称义的时间，他说亚伯拉罕称义的时候是在未受割礼以前，也就是说亚伯拉罕的称义跟割礼毫无关系。亚伯拉罕的称义是因信神的话，在创世纪十五章六节，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个时候亚伯拉罕是在86岁那时候蒙神称义，而不是因着他行割礼，因为他在99岁的时候，记载在创世纪17章10节那个时候才行割礼。创世纪15章和创世纪17章中间相隔了14年之久，所以保罗就指出割礼和称义毫无关系，而是要建立在信心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停到这里，我们下一节课继续的来解释割礼的意义，以及称义于律法，称义于信心。愿神祝福你们，我们下一节课再见面。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罗马书》，欢迎您来信分享学习心得。在这里，我们预备了一些册子，能帮助您对信仰有进一步认识，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信地址，信封上请注明“良友圣经学院主持人收”就行了。愿神祝福着您，再会。